屋頂上嘅提琴手啊 ，Fiddler on the Roof， 咁啊係一套咧百老匯嘅音樂劇，咁後來咧被拍成一套電影，咁咧香港咧嗰個片名咧就譯作咧感受良緣。故事嘅背景咧係1905年嘅俄國，那個時代咧仲係沙皇統治嘅年代，咁啊講到咧有一條村莊，嗰度咧住咗一班咧猶太人。咁喺嗰度咧，啲猶太人咧好安樂咁樣生活。不過咧，忽然間，俄國嘅政府咧就排斥嗰啲猶太人咧，就要驅逐佢哋咧離開啦。於是忽然間，全村人就要各散東西啊！咁啊，有啲人去歐洲，有啲人咧去巴勒斯坦，有啲人咧去美國。大家諗下，原先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家園。忽然間咧，佢哋就無家可歸啦。原先咧，佢哋咧活喺一個好熟悉嘅環境，過住一啲好愉快嘅生活。忽然間咧，一切就變得陌生。佢哋要喺艱難嘅旅途上邊前行。原先咧，佢哋喺一個好和諧嘅生活嘅裏邊，經驗到咧上帝嘅臨在。忽然間咧，佢哋就要喺一個唔知道前路嘅一個旅途裏邊咧，去思考上帝嘅真實。嗰套戲嘅主角咧喺度話：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屋頂上邊嘅提琴手。咁你個心裏邊諗下點解咧？咁一個人點解要企喺屋頂上邊咧？咁嗱，大家諗下。其實咧，原來咧，我哋咧，無論咧係活喺呢度啊，亦或活喺嗰一度。呢啲全部都唔係我哋永恆嘅家園嚟嘅。嗱，譬如我哋活喺一個資本主義嘅世界裏面，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㗎，資本抑或咧呢個背後嘅主義，其實都唔能夠叫我哋安身立命嘅。或者咧，我哋咧只係希望活喺一個好簡單嘅小嘅社區裏面。咁但係咧，我哋又知道咧。細嘅社區好容易咧，就被一啲好巨大嘅力量咧去蠶食或者咧嚇吞噬。睇起上嚟咧，我哋好難喺呢個大地上邊咧揾到一個咧穩固嘅立足點。馬克思咧喺《共產黨宣言》裏邊咧有一句説話咧，我覺得咧都好能夠描述我哋當下嘅光景。佢話咧，一切穩固嘅嘢都已經煙消雲散啦。由於咧嚇無處立足。故此咧，其實我哋只能夠企喺一個屋頂上邊。屋頂咧，其實咧就係一個無處立足嘅時候咧，勉強嘅立足點，係一個咧冇法安頓嘅時候咧嘅一個臨時嘅安頓嘅地方，係咧嚇漂浮喺大海上邊咧，唯一我哋咧可以寄託嘅一塊咧浮木。咁你會問點解喺屋頂上邊嘅嗰個係一個提琴手咧咁？原來咧，因為咧人咧，無論幾咁艱難、幾咁漂泊都好，我哋總係追求意義嘅，總係會言說希望嘅，總係咧希望咧拉出一首咧美妙嘅樂章嘅。呢個係人性。越係無家可歸，越係以希望為家，越係凄涼，就越需要咧動人嘅音符。喺呢個咧無處立足嘅屋。頂上邊心靈深處嘅嗰個提琴手就會奏出一個咧嚇托住我哋生命嘅旋律。好啦，跟住又有一個問題啦，就係咧一個提琴手點樣能夠喺一個屋頂上邊演奏而唔會跌落嚟嚇跌親佢嘅咧咁？咁到嗰套電影嗰個主角咧，佢話咧。保持平衡的關鍵就是傳統 tradition， 所以他一開始這套戲他就唱一首歌 tradition。 所謂傳統就是說是一個有意義秩序的一種生活，而這個有意義秩序的生活的背後是一種很深厚的信仰，而這個很深厚的信仰的背後是一位創造生命、救贖生命並且賦予生命以全面意義的那位上帝，是上帝支撐著我們每一個人， 让我哋呢啲无家可归嘅人都能够站喺嗰个屋顶上边，而能够好似提琴手一样，仍然能够奏出呢个生命嘅赞歌，而不至于失去平衡而跌咗落嚟。我哋每个人都需要一个传统，即系话咧一个咧支撑住生命嘅嗰个支撑点，然后咧去托住我哋每一个人喺呢个飘摇嘅人生里边有一种嘅寄托。今日咧讲到嘅经文咧吓嘅内容咧，其实系言说住咧吓同样嘅故事，就系讲到咧有一啲好强大嘅力量，佢不断咧喺度排斥我哋、驱逐我哋，甚至咧可能咧要毁灭我哋，令到我哋每一个人咧喺呢个大地上边咧都感觉到咧好似无家可归咁样样。然后咧我哋迫于无奈，我哋就走上呢个屋顶。但系咧我哋咧同时间咧又知道有另外一种力量，帮助我哋喺呢个屋顶上边平衡，而唔至于跌落嚟咧跌亲。一种力量令到我哋每一个人都好似呢个咧吓屋顶上边嘅提琴手一样，能够咧仍然喺艰难嘅岁月咧奏出呢个生命之歌。呢一个力量同样就系我哋嘅传统，即系话我哋嘅信仰，我哋嘅信仰。信仰里面的传统，传统里面的信仰，是这种信仰的传统的背后，仍然都是那位创造生命、救赎生命，并且赋予生命以全面意义的上帝。我们看今天讲到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至到第十七节，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翻开了就不要盖上它了。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至到第十七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十二章第一至到第十七节。这段经文分开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和第三个段落都是首尾呼应，它的内容都是互相对应，跟着有中间一个关键的段落。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至到第十七节，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出现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个头十只角，七个头上戴住七个冠冕，她的尾巴拖住天上星神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是什么呢？是将来要用铁匠核管，核管的原文是木，木养那个木。这个小朋友是要用权柄木养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使到他被养活1260日，即是三年半了。这个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与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又和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哪里去了。第三个段落呼应着第一个段落，又讲到那个龙和那个妇人。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够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蛇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些儿女就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哇，一个谜一样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节至第六节，这里讲到妇人一个红龙，然后一个地方旷野。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讲，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这里讲到异象，一个异象，所谓异象是什么呢？异象其实就是一种世界的深度，能够在人间事情的背后看到那个深层次的那个真实的内容，这个就是异象了。这个人间的事件的深层次的内容是什么呢？那里呢讲到一个妇人，她怀了孕，其实你看到那个经文你都知道，这个怀的孩子明显就是指向耶稣。这个妇人呢很复杂，她用了很多典故，其实包括旧约的夏娃、新约福音书的玛利亚，还有保罗书信里面那个教会的形象，将夏娃、玛利亚、教会的形象集合起来变成了这个妇人。创世纪里面讲到夏娃一个女人，夏娃的后裔要与蛇或者龙的后裔彼此为敌，彼此为仇。这个就已经预先讲了，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作为要与这个人间的邪恶会有一种敌对。人间的义者必定会与人间的不义者彼此为敌，这个是人间无可避免的一个情景。这个就是在夏娃的故事里面已经 讲明的了。跟着去到新约的福音书，讲到玛利亚，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儿子耶稣是会与邪恶的力量对抗，甚至以至于死。他要克服人间一切的不义，要将上帝的正义带到人间，这个就是玛利亚和他的儿子的形象。跟着就讲到教会，教会是耶稣的挚爱。如果用启示录的象征来讲，教会其实是基督的新娘，基督的辛苦。所以其实教会在保罗书信又好，启示录又好，其实都有一个女性的形象。因为教会那个生命的深处，它怀住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生命。每一个弟兄姊妹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的生命的深处都是怀住基督的。那这个妇人集合了夏娃、玛利亚、教会的形象，他是怎样的呢？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一见到十二呢，我们又知道了，十二呢是神的子民的数目。这个妇人代表着当今或者 当时代的教会，他呢散发着日与月的光明，他的生命是充满荣耀的。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里面他疼痛呼叫。这些亦都是新约的一些象征的讲法了。因为新约时时都用怀孕来到代表一种有盼望的艰难。怀孕是很艰难的，是漫长的，不过他同时是满载着盼望的。只要你挨过这个艰难，只要 BB 仔一出世，你就可以欢天喜地忘记过去一切的艰难的了。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今日的光景。生命是光明的， 但当下因为与黑暗要对决的缘故是有艰难的，不过这个艰难的背后是充满着盼望的。生命好像怀孕一样，在艰难中怀着希望，而这个希望终极是会实现，然后去报答，去回应一切所经验的人生的艰难。这个就是基本那个的情景。咁跟住咧就讲啊，佢嘅艰难从何而嚟？生命嘅痛苦在何处咧？咁系因为咧人生有邪恶。第三节、第四节，天上咧又出现异象，有一条咧大红龙，七头十角，七个头上咧戴住七个嘅冠冕，佢嘅尾巴拖住天上星辰咧三分之一，佢摔在地上。然后呢龙呢就站喺嗰个将要生产嘅妇人嘅面前，等佢生产之后就要吞吃佢嘅孩子。大红龙啊，红啊，红呢代表住血腥暴力。龙呢係近东呢常见嘅神兽嚟嘅其实。咁呢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一啲近东嗰啲嘅浮雕啊，嗰啲咧，你就會成日都會見到龍嘅形象啊！咁咧，最簡單嚟講啊，德國嘅柏林咧有一間博物館啊，叫做咧佩加蒙博物館啊 （Pergamon Museum）。如果用我哋聖經嘅翻譯嘅慣例咧，我哋咧可以譯做咧別加摩博物館喺柏林嘅。咁咧呢個別加摩博物館裏邊咧有兩項咧。兩件大型的展品好出名的，世界聞名的。第一件的展品就是這個別加摩的祭壇，這個可能就是啟示錄所說的別加摩城裡面有一個撒旦的座位，可能就是指這個祭壇。另外一個很大型的展品就是這個古巴比倫的伊什塔爾城門 Stargate， 很出名的。咁咧就係重建咗呢個咧古巴比倫城嘅一個城門。咁呢個城門上面咧有好多神獸嘅，咁咧其中一隻神獸咧就係龍。喺古亞述或者古巴比倫嘅文明裏面，龍好多時就係代表住異教嘅神明，亦都好多時咧代表住皇帝，特別係暴力嘅皇帝。啟示錄咧喺呢度以龍代表魔鬼。用咗古亞述、古巴比倫呢種暴力嚟到去用龍嚟到做一個象徵，其實亦都代表住人間嘅嗰種嘅邪惡。這個龍就係一切嘅邪惡嘅根源，邪惡嘅背後就係暴力。這個龍咧有七個頭、十隻角，七個頭代表咩咧咁啊？咁啦，當然啦，人見到呢啲謎一樣嘅經文咧，就會不斷咁樣估嘅嚇。咁其實啟示錄嘅作者咧，都避免我哋亂咁估咧，其實佢自己解咗個謎底嘅嚇。咁如果你有興趣打開翻咧，啟示錄第十七章第九節咧，佢講咗個謎底嘅喎。第十七章第九節咧，嗰度話咧，呢個七個頭就係女人所坐嘅七座山。咁你又話，又咪有另外一個謎嚟嘅咩？其實唔係嘅嚇。咁咧呢度咧講到咧另外一個女人咧，其實咧係聖經裏面啟示錄裏面咧講嘅另外一個婦人，稱為咧大淫婦。一個大淫婦坐住嘅七座山就係呢七個頭啦。咁你話咁即係咩意思咧？咁咧原來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喺 Google 裏面咧，你搜索一下嗰啲古羅馬嘅錢幣咧，你會發覺有一個錢幣咧。就是一個羅馬的女神坐住七座山的喎，原來是當時他們用的錢幣的那個的樣子的喎，即是你拿一個錢幣來用，就有一個女人，即是這個羅馬女神，她就是坐住七座山的。對於我們來說是迷一樣 的經文呢，其實當時來說呢，其實他們日常用的一些錢幣來的。自古以來，羅馬都被稱為呢七山之城。好啦，嗱呢啲谜底咧开始咧汇合啦。龙嘅七个头其实就系指向住罗马。罗马系当时最强大，亦都系最倚仗军力嘅帝国嚟嘅，统治咗整个地中海嘅领域，用佢嘅强权同埋咧 军力咧吓，将一切嘅嘢咧掠夺去到罗马。这个呢个咧吓七头就代表住啊罗马嘅嗰种嘅暴力，十个角系咩咧？角亦都系代表住强力，十个角就代表住十足嘅暴力。所以咧呢一只咧吓系一只怪兽，佢系七头十角嘅大红龙。啊，咁呢个咁嘅形象咧，就集合咗咧古亚述、古巴比伦啊龙嘅神兽嗰个形象，再加埋古罗马嘅呢种暴力嘅帝国嘅性质。咁呢只七头十角嘅大红龙就代表住人世间自古以嚟嘅所有嘅最暴力嘅强大嘅暴力。呢个强大嘅暴力掠夺财富、奴役人民、摧毁人性。咁呢一只怪兽呢种暴力，就要吞灭嗰个妇人所怀嘅嗰个嘅基督，而基督就系人类救赎嘅希望嘅所在。暴力与救赎嘅希望喺呢度咧对视与决战，邪恶嘅暴力要吞噬我哋赖以为生嘅所有嘅希望。跟住第五节、第六节。嗰度咧经文话，妇人咧要生一个男孩子，呢、这个咧就系要用铁杖、用权力，但呢个权力唔系暴力嚟嘅，佢牧养万国嘅，佢嘅孩子被提到神嘅宝座嗰度，妇人就逃到旷野，喺嗰度咧有神为佢预备嘅地方，使到佢咧被养活1260日。谂我哋应该都习惯噶啦，三年半咧，其实就系、是。一个磨难的日子，人生有些艰难，然后呢就等待上帝的救赎的终极实现的一段的时间，一个象征的时间。经文呢这里讲到呢，这个妇人即代表着教会的群体啦，如果用现在的讲法来讲，教会的群体，我们的里面怀着基督，我们要生的基督就是要来牧养万国的。这个基督好像一个牧人一样，他要引导软弱无助的羊找到生命的水源，也都找到安歇的地方，但是龙要吞噬他。但我们看到的经文就是上帝保护了他，上帝保护了这个孩子，将他提到天上。妇人即是教会，即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被人间与的邪恶和暴力所迫害，就要逃到旷野。旷野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呢？是一个远离文明的地方，是什么都没有而只有神的地方，是无处立足的人的屋顶。我们怎样能够去到一个屋顶一样的地方能够拉提琴呢？启示录说其实是可以的，因为上帝的救赎时时都在。当龙的压迫来到，我们发觉上帝的救赎、上帝预备的地方和上帝预定好的一个有限的日子全部都在这里。所以龙的压力是真实的，不过上帝的救赎、上帝预备的地方、上帝预备的日子全部都在这里。这个是我们能够赖以在屋顶上面拉提琴的那个的信仰、那个的传统、那个的福音的根据。我们去到经文的第二段，第七节去到第十二节，这里讲到那个得胜的窍门在哪里。第七节至到第九节，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天使同佢嘅使者与龙争战，龙亦都与佢嘅使者咧去争战。咁咧龙咧吓打唔赢，佢输咗啦。天上再没有佢哋嘅地方。呢、这个龙就系古蛇，又叫做撒魔鬼，又叫做撒旦，系迷惑普天下的。佢被摔到地上，佢嘅使者亦都一同被摔下去。咁咧，呢個咧係好典型嘅天啟文學啊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嘅一種特色嚇。啊，咁啊，天啟文學嘅特色咧就係、是，總之人間發生嘅嘢咧，天上咧又會有對應嘅發生嘅事件嘅嚇、啊。人間咧有一啲善惡嘅鬥爭，背後咧就有一個更加深嘅 灵性嘅根源，所以咧地有地打，天有天打咁样吓。具体嘅人世间嘅所有具体嘅邪恶嘅背后，都有一种叫灵性上嘅邪恶作为一种根源。咁喺呢度咧吓，天上嘅善嘅力量同埋咧吓邪恶嘅力量咧，亦都会有一个对决啊。天使米迦勒站喺真理嘅上帝嘅嗰边，就同呢个邪恶嘅魔鬼嚟到去争战。咁呢度咧就开估啦，呢只大龙系咩嚟嘅咧？咁一切嘅暴力系咩嚟嘅咧？咁就系咧呢个要迷惑普天下嘅呢种邪恶嘅力量吓，迷惑普天下。咁你又有啲乜嘢嘢会迷惑我哋嘅咧？咁喺今日嘅世界，偶像嘅崇拜啦，暴力嘅威胁啦，虚言假语啦，金钱美色啦，都可以迷惑人嘅喎。启示录咧就藉呢啲咁样嘅异象，叫我哋每一个人睇清楚，我哋生活紧嘅呢一个咁样嘅世界背后有种种嘅迷惑嘅力量。呢啲迷惑嘅力量系会叫我哋走向虚假，陶醉喺虚假里边，亦都俾呢啲虚假所麻醉。背后全部都系毁灭我哋人性嘅一啲嘅力量。呢啲邪恶嘅力量系真实嘅，但系咧启示录并唔承认佢哋系终极嘅。天使米迦勒同埋呢个大龙喺度战斗，并且胜过呢个大龙。大龙嘅邪恶嘅力量系真嘅，不过佢唔系终极嘅。终极嘅力量系嗰个上主而嚟嘅永恒嘅正义与美善。第十节至到第十二节，我听见咧喺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嘅救恩、能力、国度，并佢基督嘅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哋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佢，弟兄姊妹，神嘅子民胜过这个大红龙是咩呢？透过乜嘢呢？咁就是因住基督羔羊嘅血，同埋自己所见证嘅道真理。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你们拉你们的小提琴奏一个美妙的乐章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个就是经文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核心了。邪恶的力量有强大的威吓性，但是却不是终极的。信徒参与了在这个真假善恶的战斗里面，并且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弟兄姊妹，信耶稣请不要时时想着就是上天堂。固然我们是会上天堂的，不过不要只是想着这样。信耶稣其实是向世界展示对抗虚假的真理。信耶稣是要在屋顶上面向世人展示仍然可以演奏提琴的理由。信耶稣是在这一场必死的战斗里面展示出生命的软象。世界上面总有一些人能够为了世界上面的正义和美善视死如归，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听，在可见的一切的背后，有某一些永恒而神圣的东西是在这里的。耶稣作为软弱的羔羊，他以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死，展示一种连死亡都不能够克胜的生命力，展示一种无边的邪恶亦都不能够取消的美善，展示一种比暴力更加强大的柔弱。耶稣胜过邪恶是透过承担苦难，是透过在苦难里面渗透出来的仁爱，是透过绝对的和平。他的死亡 对抗住尘世一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这些价值的观点，他要用这种这样的反抗去反抗这个大红龙。他的死展示了上帝的生命力，这个不是失败，这个是一种胜利，一种能够分享上帝永恒的仁爱的本性的那一种胜利。而这个才是有永恒性有终极性的。信仰的最深刻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明白到耶稣的这种死亡里面的胜利。信徒的尊荣原来就是分享耶稣基督的这种生命，在卑微里面展示伟大，在舍弃里面显露丰盛，在受苦里面活出荣耀。十字架，各位弟兄姊妹，十字架就是我们赖以存活的传统 tradition， 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使到我们能够在屋顶上面而能够不跌落来，它能够在那个屋顶上面奏出这个动人的旋律，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当我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仁爱，而人间的那些的魔性就会被克服，世间的邪恶会被消灭，这个就是天国的临现，这个也是启示录最终极最终极展示的盼望。第三段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至到第十七节，那个主题又翻翻去了，就是那个妇人啦、红龙啦、旷野咁。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经文话咧，龙见到自己被摔在地上，对唔住，就逼迫那生孩子、男孩子嘅妇人。于是咧，有大鹰嘅两个翅膀咧，赐俾妇人，叫佢飞到去旷野，到自己嘅地方。逃避那蛇，他就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个再出现第一段经文的情节，就是龙迫害那个妇人，然后就在一个无处立足 的时候，神就赐给妇人一对的翅膀。这些象征其实如果你很熟旧约的话，你就觉得其实都不是很新奇的，因为以赛亚先知呢都曾经这样讲的，他说呢，凡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生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咁启示录其实只不过是用了一些的典故，于是呢就神的子民在危难的时候，他们是会必如鹰展翅上腾，咁呢是有一对翼翅给他们的。妇人飞到去边度呢？咁又飞到去旷野，一个呢乜嘢都冇而只有上帝嘅地方。喺嗰度佢哋等三年半，这个呢我哋已经好習慣㗎啦。启示录嘅一个时间嘅象征，就係喺危难里面等候天国终极来临所需要嘅时间。弟兄姊妹，你睇到有逼迫嘅，但係亦都有救赎嘅，亦都有等待嘅，有盼望嘅。在逼迫里面，我们是真的会走向旷野，走上屋顶的，但是在救赎里面，我们可以拎出这个提琴出来奏出生命之歌。第十五节至到第十七节了，蛇在妇人的背后在口里面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是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佢其余嘅儿女争战。呢啲儿女就系嗰啲守神诫命嘅，为耶稣作见证嘅。那时咧，龙咧站喺海边嘅沙上。咁佢点解会站喺个沙上咧？因为沙咧系唔稳固噶嘛，要站喺磐石上先得噶嘛。咁我哋咧就系站喺磐石上边嘅神嘅子民。嗱，呢段经文咧又重现咧圣经一个好重要嘅救赎主题。就是出埃及的主题，整个旧约就是讲这个出埃及的故事的。其实水 代表住咧混乱、邪恶。龙咧就要用水去消灭神嘅子民，就正如出埃及嘅时候咧，神嘅子民面对嘅咧就系嗰个无法越过嘅红海。死啦死啦死啦！有大嘅水喺前边，冇得救啦咁样，出唔到埃及啦咁。当时上帝嘅神迹亦都临现，佢嘅救赎嘅力量亦都显明。上帝叫红海分开，神嘅子民喺海里边走过旱地。经文咧嚟到呢度，重复同样嘅主题。神叫我哋每一个人喺水嘅混乱里边走过旱地。龙或者邪恶或者虚假或者暴力，同神嘅子民嘅战斗系会持续一段时间嘅。的确，我哋仲系活喺历史里边，天国仍然未降临。但系信徒系能够经历嘅，经历到上帝嘅解救。喺呢段时间里边，信徒要做嘅系持守神嘅诫命，为耶稣作证。即系话要怀住嗰个妇人嗰个嘅怀孕嘅妇人嘅嗰种嘅盼望，喺一个不公义嘅社会里边要坚持正义，喺讲大话嘅世界要坚持真相，喺暴力嘅人间要坚持仁爱。最后我哋系会分享到基督复活嘅胜利嘅。最后真系要讲结论啦，启示录第十二章教咗我哋啲乜嘢嘢咧？咁佢教我哋咧睇清楚呢个世界或者生活嘅本相。世界嘅背后隐藏住邪恶，呢啲都系好多迷惑嘅力量，引导我哋咧沉醉于暴力或者咧虚方所带嚟嘅某啲嘅果效，远离真理与仁爱。信徒系要认清楚邪恶嘅真面目，要正面反对佢。喺生命里面嘅善恶善恶之争，呢啲都系不能避免嘅。我哋会喺邪恶嘅压迫里面咧，有啲时候系逼得咧吓无处立足嘅，呢啲都系好现实嘅。但系上主嘅救赎仍然喺度。我哋睇到启示录嘅经文，每一段当龙或者当邪恶要去消灭正义或者救赎或者希望嘅时候，上主嘅救赎总系喺度。出埃及嘅故事永远都喺度发生，而我哋有当扮演嘅角色，就系分享基督嘅生命，让神透过我哋呢啲卑微嘅人开展出埃及嘅故事。或者咁样讲，系我哋让当今嘅出埃及嘅故事成为可能。我哋都系嗰个喺屋顶上边嘅提琴手，喺嗰个容易跌落嚟嘅屋顶，让我哋每一个怀住希望奏出呢一个救赎嘅海歌。愿上帝咧祝福我哋每一个，亦都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嘅名。阿门。